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杰心，感谢主，我们又一次的准时一起上课了。今天空中神学院节目里，胡老师要继续讲旧约里的诗篇。我们读诗篇的时候，看到整篇都是讲到各种各样的敌对的事，所有的赞美、称颂和宣告，都让我们看到神的儿女可以因着耶稣基督，我们的弥赛亚，可以胜过一切。当弥赛亚掌权，他是以公义、全能、智慧和威严来统管全地的，使我们能够有平安和喜乐。是不是觉得自己很幸福？胡老师今天要继续讲诗篇中的弥赛亚，来，让我们留意听老师讲些什么。
各位空中神学院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我是胡老师，很高兴又与弟兄姐妹们在空中相会。我们首先在神的面前，我们献上我们的祷告。亲爱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主，你的名就称为耶和华是我们的拯救，以至于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就像使徒保罗所说的，我们若口里承认耶稣是主，心里相信你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主，你就是神所立的圣者，是那未见朽坏存到永远，你的王权直到永远，你的国度直到永远。主啊，因此我们在主你蒙召的人当中，主啊，我们一同承受那不朽坏的道，就是主你所应许给那些凡爱慕你话语的人。主啊，以至于我们聚集在这个地方一同分享你话语的时候，求主你就将主你自己活泼长存、活泼有功效的道赐给我们，刺透剖开我们的心思意念，以至于我们能够向你赤露敞开。主啊，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因为我们相信主我们的大祭司耶稣，你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因为你凡是受过试探，只是你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将今天的课程交托在你手中，在我们当中居首位、掌王权，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要看诗篇当中弥赛亚的主题的第四讲，就是谈到受死与复活。受死与复活，首先在谈这个主题之前，我们要看一个成语，就是不见朽坏。不见朽坏，这个不见朽坏呢，我们知道是用在弥赛亚的身上，因为所有的无论是人的建构物或人本身受造之物都会朽坏的。那弥赛亚不见朽坏，它有什么承先启后的典故呢？那我们就先从朽坏这个字来做认识。在旧约当中，动词用在动词的这个朽坏这个字，它的中文翻成毁灭或者朽坏，总共出现146次，其中简单被动用了6次，我把经文稍微念一下，大家可以把它抄起来。创世纪第6章11节、12节， 出埃及记第八章二十四节，耶利米书十三章第七节，十八章四节，以西结书二十章四十四节，它翻译成败坏朽坏。那还有这个强调主动自干呢，出现三十九次。我把经文也是念一下，创世纪六章十七节，九章十一节，十五节，十三章十节，十九章十三节，二十九节，三十八章九节，出埃及记二十一章二十六节，三十二章七节，民数记三十二章十五节，生命记九章十二节，三十二章五节，约书亚记二十二章三十三节，士师记六章五节，撒母耳记上二十三章十节，撒母耳记下一章十四节，十四章十一节，二十四章十六节，列王记下十九章十二节，箴言二十三章八节，以赛亚书十四章二十节，耶利米书五章十节，十二章十节，四十八章十八节，耶利米哀歌二章五节六节，以西结书五章十六节，二十章十七节，二十二章三十节，二十六章四节，二十八章十七节，三十章十一节，四十三章三节，何西阿书九章九节，十一章九节，十三章九节，阿摩斯书一章十一节，约拿书二章二节，马拉基书二章八节，都做毁灭这样翻译。那主动的使义自干呢，出现一百零一次，这是比较主要的经文，我也把它念一下，大家把它记录下来。创世纪六章十二节、十三节，十八章二十八节、三十一节、三十二节，十九章十三节、十四节，出埃及记十二章二十三节，利未记十九章二十七节，民数记四章十六节、二十五节，生命记四章三十一节、九章二十六节，十章十节、二十章十九节、二十节、三十一章二十九节，士师记第二章十九节、六章四节、二十章二十一节、二十五节、三十五节、四十二节，路德记四章六节，撒母耳记上六章五节、十三章十七节、十四章十五节、二十六章九节、十五节，撒母耳记下十一章一节、二十章十五节、二十节、二十四章十六节，列王记下八章十九节、十三章二十三节、十八章二十五节，历代至上二十章一节、二十一章十二节、十五节，历代至下十二章七节、十二节、二十一章七节、二十四章二十三节、二十五章十六节、二十六章十六节、二十七章第二节、三十四章十一节、三十五章二十一节、三十六章十九节，诗篇十四篇一节，五十三篇一节，七十八篇三十八节，四十五节，一百零六篇二十三节，箴言六章三十二节，十一章九节，二十八章二十四节，以赛亚书一章四节，十一章九节，三十六章十节，三十七章十二节，五十一章十三节，五十四章十六节，六十五章八节，二十五节，耶利米书二章三十节，四章七节，五章二十六节，六章五节，二十八节，十一章十九节，十三章九节，十四节，十五章三节六节，二十二章七节，三十六章二十九节，四十九章九节，五十一章十一节，二十节，二十五节，耶利米哀歌二章八节，但以理书八章二十四节，二十五节，九章二十六节，十一章十七节，以西结书九章八节，十六章四十七节，二十三章十一节，西班牙书三章七节， 马拉基书三章十一节，多翻译成毁灭、彻底的失败。那还有一个被动实义的字干出现两次，箴言二十五章二十六节，马拉基书一章十四节，都做损坏来解释。那名词这个字啊，可以翻成坑，挖了一个坑啊，地上的坑洞、坟墓、墓穴啊，或者朽坏。那总共出现二十三次，像约伯记九章三十一节、十七章十四节、三十三章十八节、二十二节、二十四节、二十八节、三十节，诗篇七篇十五节、九篇十五节、十六篇十节、三十篇九节、三十五篇七节、四十九篇九节、五十五篇二十三节、九十四篇十三节、一百零三篇四节。箴言呢是二十六章二十七节、以赛亚书三十八章十七节、五十一章十四节、以西结书十九章八节、二十八章八节、约拿书二章六节。我们归纳这些经文，好，我把这些经文列给各位啊，大家可能觉得说为什么要把经文列给各位呢？那我们可以一节一节的来归纳它的意思，认识圣经当中对这个字圣灵用字遣词它的意义。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问啊，我们归纳出来的什么叫做不见朽坏呢？朽坏动词的意义当然是有败坏、朽坏的那个意思啊。那主动的意义有毁灭或者彻底的失败的意思，而名词呢也有朽坏、坟墓的意思，进而引申为希望的幻灭啊、死亡啊这些意义啊。底下就是归纳出三点、三小点，什么叫做不见朽坏？世界上的君王应该是以神的话语为振兴修身的基石，而且是以成为他的应许与祝福，这是生命记第十七章二十节明明的告诉我们的。所以呢，心高气傲的王自认为没有神，这是诗篇第十篇第四节讲自比为神，以西结书二十八章第二节讲了推罗的王自比为神，而且刚愎自恋，这个二十八章五节十七节讲觉得自己真的是了不起啊，自己真的是全然美丽，那至终会败坏的，至终会朽坏的。这是箴言十八章十二节、历代志下二十六章十六节都有着同样的记载。自然为神所不容，历代志下二十六章十六节、三十二章二十五节、二十六节、以赛亚书十章十二节、耶利米书四十八章二十九节、以西结书二十八章十七节、但以理书十一章十二节都有这样子的一个结论，以至于神的愤怒责罚临到，这是历代志下三十二章二十五节、二十六节、以赛亚书十章十二节、但以理书五章二十节有同样的记载。这些君王终必向神屈膝，以赛亚书二章十一节，或为神所毁灭，历代志下二十五章十六节。那灵界的撒旦呢？旧约有关撒旦的记载啊，均是与人作对。使徒约翰告诉我们说，魔鬼从起初就犯罪，这是约翰一书第三章八节告诉我们。有关撒旦资料大部分来自新约，称呼那罪恶那一位为撒旦或魔鬼，有时候也叫他为别西卜。除此之外，他的别号还包括这世界的王，是约翰福音十四章三十节讲空中掌权者的首领，以弗所书二章二节。在以赛亚书当中啊，称呼撒旦为晨星，他负责管辖全世界，却因要与神同等骄傲而败坏，这是以西结书二十八章十七节。那因此堕落坠落啊，以赛亚书十四章十二节到十四节，以西结书二十八章十一节到十九节都有同样的记载。这是我们从圣经当中知道，这世界的王因为要与神同等骄傲而败坏，变成朽坏掉。第三点啊，在先知书当中，神借先知阿摩斯的预言应许，应许什么呢？九章十一节应许了，到那日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堵住其中的破口，把那破坏的建立起来，重新修造像古时一样。 那以赛亚也同样提到啊，四章六节，以赛亚书四章六节说，必有亭子，白日可以得荫避暑，也可以作为藏身之处，躲避狂风暴雨。阿摩斯书中啊，无论是君王的宫殿，或者是富户的房屋殿宇，或者是神的这个庙宇，那其中最一个重要的用法就是用这些房屋啊宫殿啊，就是指居住在建筑物当中的成员和他的后嗣以及他的信众，如眷属、家属、民族、王朝、国家。但是显而易见，这些人手所建必因人的心高气傲而败坏而朽坏，唯独神所兴起的弥赛亚，阿摩斯书九章十一节，并未见到朽坏。所以我们要接下来看到在第三大点，这弥赛亚这个承先启后当中的第三点，保罗在使徒行传十三章十六节到三十九节，他有非常精辟的一个见解。首先呢，保罗就在谈以色列人的历史，我把这段经文跟大家读一下，各位可以一起来聆听神的话语。使徒行传十三章十六节到三十九节，保罗就面对这个犹太人就说，以色列人和一切敬畏神的人请听，这以色列人民的神拣选了我们的祖宗，当民寄居埃及的时候抬举他们，用大能的手领他们出来，又在旷野容忍他们约有四十年，寂灭了迦南地七族的人，就把那地方分给他们为业，此后给他们设立士师约有四百五十年，直到先知撒摩尔的时候，后来给他们求一个王，神就将便雅悯支派中基士的儿子扫罗给他们做王四十年，既废了扫罗，就选立大卫做他们的王，又为他做见证说，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从这人的后裔中，神已经照着所应许的为以色列人立了一位救主，就是耶稣。在他没有出来以先，约翰向以色列众民宣讲悔改的洗礼，这个就是施洗约翰。约翰将行进他的尘土说，你们以为我是谁？我不是基督，只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我解他脚上的鞋带也是不配的。弟兄们，亚伯拉罕的子孙，你们中间敬畏神的人啊，这救世的道是传给我们的。耶路撒冷住的人和他们的官长，因为不认识基督，也不明白每安息日所读众先知的书，就把基督定了死罪，正应了先知的预言，虽然查不出他有什么当死的罪来，还是求比拉多杀他，既成就了经上指着他所记的一切话，就把他从木头上取下来放在坟墓里，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那从加利利同他上耶路撒冷的人多日看见他，这些人如今在民间是他的见证。我也报好信息给你们，就是那应许祖宗的话，神已经向我们这做儿女的应验，叫耶稣复活，正如诗篇第二篇上记着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论到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不再归于朽坏，就这样说，我必将所应许大卫圣洁可靠恩典赐给你们。又有一篇上说，你必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大卫在世的时候遵行了神的旨意，就碎了归到他祖宗那里，已见朽坏，唯独神所复活的，他并未见朽坏。所以弟兄们，你们当晓得赦罪的道是由这人传给你们的，你们靠摩西的律法，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信靠这人，就得称义了。感谢主啊！我们这边看到，就算我们依靠一个世上最伟大的君王，他仅仅也只能服侍那一世代四十年啊，就朽坏了。但是神所复活的耶稣基督，他不见朽坏，虽然放进了坟墓，那个朽坏的结局，但是却 是看到了一个复活的事实。所以旧约的人啊，要靠着这些伟人，属灵的伟人带领他们进入复兴的境界啊，那个也是空想的哈。整个历史书告诉我们说，没有一个王可以带领以色列人长治久安呢、啊，过真正圣洁的生活，祭司国民圣洁的国度的生活的啊，只有耶稣基督来才能够成就一切。因为呼求主名就必得救，因为这个道离我们不远，就在我们口里，就在我们心里。这基督离我们不远，就在我们口里，就在我们心里。所以我们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必得救。难怪啊，这个是这么重要的信息啊，就在这个地方向我们显现。就是耶稣基督不朽坏，其实是为我们来进入神的国所预备的。也就是说，耶稣的复活的大能要荫蔽我们一切，在看见神话语，在神话语的底下不能够因行为称义的这个人的事实，让我们靠着耶稣基督，信靠这人就得称义，就能够行出神的义了。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我们的诗篇了。言归正传，我们首先要看的就是诗篇十六篇啊，诗篇十六篇，十六篇当中，我们看第一节到第十一节，整篇当中啊，这篇诗篇我们大家很熟了，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说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论到世上的圣名，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他们所浇奠的血我不献上，我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我的心常在夜间也警戒我，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这一篇有许多的用词啊，与大卫的诗篇相同，所以极力的证明本篇就是大卫所写的。比方说我投靠你啊，诗篇十六篇第一节，诗篇第七篇第一节，诗篇十一篇第一节都是这样说。我的产业我杯中的份，十六篇五节这样说，十一篇六节也这样说。我便不是摇动，诗篇十六篇第八节，诗篇第十篇六节，十五篇五节也是这样说。安然居住，十篇十六篇九节跟四篇第八节。你的圣者，你所喜悦的啊，十篇十六篇第十节，四篇第三节。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这个十六篇十一节，十七篇七节，十五节，二十一篇六节，一百零九篇三十一节。新约，新约当中彼得引用本篇诗篇的时候，就是说大卫预先见到基督从死里复活，他是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二十五节到二十八节里面所说的。保罗在比西里兰提阿也引用这个经文证明基督复活，这是在使徒行传十三章三十五节。大卫写作这首诗，他的背景有一些人就推想说，这个是不是大卫在见香柏木的王宫以后生了一场大病啊，或者是大卫在洗格拉撒母耳记上二十七章生命受到威胁受试探要拜偶像因而写这个，或者是大卫刚刚抵达这个加特的时候啊，撒母耳记上二十一章十到十五节，扫罗王在追杀他啊，非利士王的雅吉也怀疑他，那他就写这个诗篇。或者是大卫表明他的对神的忠诚，或者是大卫听见先知拿单预言他的朝代会永永远远，这是撒母耳记下第七章论及宝座王权及国度。整个来说的话，这些学者他的建议我比较倾向于这个地方，就是 他听见先知拿单预言神跟他要立大卫之约的时候，他才写的这首诗篇啊。因为大卫心被恩感啊，他看见了弥赛亚，透过了这个神的预言看见了弥赛亚，所以他写出这一篇弥赛亚的诗篇。本篇的内容啊，大卫就是强调说，唯有在耶和华里面啊，才能够得着真正的喜乐啊，在主以外，在耶和华主以外，别无所求。这是第一节、第五节、第六节里面所说的。因此大卫喜悦所有相同信仰的人啊，第三节。但那个憎恨拜假神的人，就第四节。所以从神那里得着指教、警戒和保护，啊，七到九节。但是呢，大卫突然用了一个将来式啊，神的圣者要安然居住，这个是第十六章十节。不管他指的是他自己，或者是神指的这个他的后裔，都不会撇在阴间，在给他应许的神面前要永久的喜乐跟蒙福。至于圣者，神的圣者这个字，我们以前在研究慈爱上这个主题的时候我们谈过，这个圣者简单的来讲就是指有神慈爱属性的这种人，他愿意以慈爱对神，也愿意以慈爱对人，以神信实的爱对神，以神信实的爱来对人的这样的一种人。在圣经当中出现32次，而且都是在诗歌当中，所以他原本这个字应该有复数的意思在里面，所以你的众圣者，但是呢用法就变成所谓集合名词，就变成单数。那这个正如彼得和保罗所引用的，这个是这个单数就是单单的指向这个耶稣基督。所以这个两位使徒就用这个来证明耶稣基督的复活。这个古老的希伯来文也证明这个是一个单数，复数的读法可能是犹太人为反对基督教基督论的这个看法而借经，他特别改，所以这个地方我们稍微提醒一下，这个圣者是指单数不是复数，圣者最好的解释是被神信实恩惠善待的人，是一个被动的状态，而非对神忠诚的人，忠心的人，也就是被神所爱的，这个大卫是耶和华以忠心对待的人，忠实的爱对待的人，所以诗篇第四篇第三节，所以耶和华的分别虔诚人归他自己，当然这里主动被动都有，你愿意被神爱的人，这是我们的一个见解，第八点，这第八点，这个蒙恩惠的人，神不会撇下他在阴间不顾，那这个而且这一位这个神的圣者，要指示他永生的道路，大卫会死，但是这个人是带着希望而死，他死的，他有一天他会从死里复活，而且永远坐在神的右边。当然从这个经文当中我们就明明白白的从新约旧约的这种所谓的，对照来看的话，他就是指耶稣基督。那我们接下来看诗篇二十二篇，诗篇二十二篇，诗篇二十二篇我们知道它是受苦的诗篇，好，我们很清楚，我们来念一下经文，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的言哀恨的言语，我的神啊，我白日呼求你不应允，夜间呼求并不住声，但你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我们的祖宗依靠你，他们依靠你，你便解救他们，他们哀求你便蒙解救，他们依靠你就不羞愧，但我是虫不是人，被众人羞辱，被百姓藐视，凡看见我的都嗤笑我，他们撇嘴摇头说 他把自己交托耶和华，耶和华可以救他吧，神既喜悦他，可以搭救他吧。但你是叫我出母腹的，我在母怀里，你就使我有依靠的心，我自出母胎就被交在你手里，从我母亲生我，你就是我的神，求你不要远离我，因为急难临近了，没有人帮助我，有许多公牛围绕我，巴山大力的公牛四面困住我，他们向我张口，好像抓嘶吼叫的狮子，他们如水被倒出来，我的骨头都脱了节，我心在我里面如蜡融化，我的精力枯干如同瓦片，我的舌头贴在我的牙床上，你将我安置在死地的尘土中，犬类围着我，恶党围绕我，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我的骨头我都能数过，他们瞪着眼看我，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念旧。耶和华，求你不要远离我，我的主啊，求你快来帮助我，求你救我灵魂脱离刀剑，救我的生命脱离犬类，救我脱离狮子的口，你已经应允我，使我脱离野牛的脚。22节，我要将你的名传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赞美你，你们敬畏耶和华的人要赞美他，雅各的后裔都要荣耀他，以色列的后裔要惧怕他，因为他没有藐视憎恶受苦的人，也没有向他掩面，那受苦之人的呼吁的时候他就垂听，我在大会中赞美你的话是从你而来的，我要在敬畏耶和华人面前还我的愿，谦卑的人必吃得饱足，寻求耶和华的人必赞美他，愿你们心永远活着，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因为国权是耶和华的，他是管理万国的，地上一切丰富的人必吃喝而敬拜，凡下到尘土中不能存活自己性命的人都要在他面前下拜，他必有后裔侍奉他，主所行的事必传于后代，他们必来把他的公义传给将要生的民，言明这事是他所行的。这篇诗篇呢，在受苦诗篇当中是最深奥的啊。受苦的诗篇有22篇、35篇、41篇、55篇、69篇、109篇啊，总共有6篇啊。那分别是为马太福音27章35节、46节，马可福音15章34节啊，约翰福音19章24节，希伯来书第2章12节所引用啊。这个诗篇第22篇啊，就是这个。为这些新约的福音书啊及这个普通书信来引用啊，一如多数诗篇弥赛亚的预言啊，落款都是大卫的诗啊。本篇由这个1到21节啊是描述受苦中的哀恨，22到31节是描写胜过死亡与受苦的欢呼两部分组成的啊。那受苦的哀恨当中又分为1到5节、6到11节、12节到21节三个段落啊，那均由受苦中的郁闷啊，对神救恩的坚信啊交织呼应的啊，这样交替啊。那胜过死亡与受苦的欢呼啊，那分别记载着受苦的啊弥赛亚在22节到26节当中，在会中因受苦而赞美神啊，然后在27节到31节啊宣告受苦以后列国万族啊这个的归顺啊，我们就想到弥赛亚的应许说什么，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而且呢这个万民要因亚伯拉罕的后裔啊蒙福啊，的的确确我们就看到啊，受苦的人呢有4次呼求啊，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为什么不听我哀恨的言语，我的神啊，我白日呼求你不应允我啊，而且在嗤笑的这个群众当中羞辱之下，受苦的人不禁自喻说我是虫不是人啊，那此处是跟以赛亚的预言呢做回应啊，这41章14节说，你这从雅各和你以色列人不要害怕，耶和华说必帮助你，你的救赎主就是以色列的圣者啊。 然后以赛亚书53:3也说，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人藐视，好像被人颜面不看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啊。但是诗篇当中就说你是圣洁的啊，表明啊信仰的坚定。第四节我们看到嘲弄嗤笑对立当中啊，有一段很突出的描写啊，说凡看见我的都嗤笑我，他们撇嘴摇头说，他把自己交托耶和华，耶和华可以救他吧，耶和华去喜悦他，可以搭救他吧啊。嗯，刚好是与马太福音当中的记载啊，在主在十字架上受众人祭司长文士长老戏弄的时候啊所说的不谋而合啊。我们看马太福音27:39-43当中说，从哪里经过的人讥笑他，摇着头说，你这拆毁圣殿三日又建造起来的，可以救自己吧，如果你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也是这样戏弄他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他是以色列的王，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信他，他依靠神，神若喜悦他，现在可以救他，因为他曾说我是神的儿子啊。第五点我们看到这一篇当中9-11描述父神与母亲的怀养啊，不难见到先知预言的这个应验啊。这一切的事成就啊，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啊。这是马太福音第1:22-23所说的啊。第六点，本篇27:31的预言呢，是一个超越大卫王朝统管列国万族的一个国度啊。第七点值得一提的啊，十架七言当中的第四句跟第六句啊都是点出于本篇诗篇啊，明证啊弥赛亚的受死啊。那当然各位我们知道十架七言当中啊这几句话啊，在这一章诗篇当中出现两次啊。好，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就谈到这个啊，我们一同低头在神面前向他祷告。主啊，是的，因你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你受的鞭伤我们得到医治。主啊，我们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就能得连续蒙恩惠，保守我们在收音机前听的哦，聆听你话语的弟兄姐妹们，当我们遇见苦难的时候，主啊，我们真的要呼求你的名就必得救，因为基督也给我们留下榜样，叫我们能够跟随你的脚踪而行。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弟兄姐妹们平安，愿上帝赐福给您。
神给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世上有一定的时间，这个时间很短暂，只有短短的几十年。什么时候是我们丰收的时候呢？就是神使用我们的时间，为了要表明对神的爱，我们就应当多花点时间在神的身上。亲爱的朋友，想过我们地上短暂的赏赐和天上永恒的赏赐吗？再想想，我们与神的一切丰盛都有份，是不是很有福气？那我们就应该凭着信心、爱心而信靠他，顺服他。
我并不孤独，耶稣，耶稣，你是我主，绝望痛苦，你会为我开道路。我以全心来敬拜你，我要赞美你，我要感谢你。 一世来跟随你，永不退缩。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都是有益的，教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既然在古时候借着众先知晓谕列祖，在今天这个时代他也一样的兴起他的仆人，传递爱的讯息。但愿每天的信息都是您正需要的，让我们在空中神学院里主爱的怀抱里继续追求，唯有在他的里面才能找到所有生活问题的解答。谢谢您的收听，愿神祝福你。